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我是好奇女王 Ann。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我非常非常憧憬的一个学长哦，他呢已经在中东那边生活了11年的时间哦。
哇、
wow ，对他真的可以说是我们系上算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学长。哎，这样讲好像年纪有点大，其他跟我差不多大。
应该是在中东比较资深
啦。对啦，中东的资历是我们里面算最完整的一位学长。那今天邀请他来这边呢，跟我们聊聊他在中东那边，包括去约旦工作，然后利比亚，还有在现在的杜拜。
哇，利比亚哎、欸。
对，那跟我们聊聊这些国家的故事。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哈桑。
欢迎。
啊，主持人好，我是哈桑啊，我是菲拉斯的老朋友了。哦、大家好，大家好、哦、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哦、我目前人是在杜拜、上班、哦、没有啦，没有什么资历 很悠久、
欸、所以你现在是休假吗？
我是回来也是支援一下公司的业务，对，过不久再过去了。
所以也是杜拜的话一年要回来几次？
一年标准是要回来一次，
一次而已、哦哦、
对，一次，一年一张机票30天，这个是公定的。对对对，
其实中东蛮多国家他们都是标准，只要是那种 local 的那种，都是合约都是这样签订的。
是是是，
一年一张机票，
一年30天。
对 对, 對, 對,
對，那你在那当地的话一个月休假几天？
30天
就是每天都在休假吗？
没有啦，一年一，你是说一年吗？一年，
我说一年休一个月回来吗？
对,
对对，
一年就是30天。
那你在当地一个月的话是几天？
哦，我们是周休一日，
周休一日。
对，但有的公司，有的公司是周休二日的。对，
哦，所以杜拜现在还是周休一日，就说以国定的话也是周休一日。
嗯，有的公司可以让你不要做是轮班或是都不休息的也有啦、oh. 对对对对
对。那因为前几天跟学长吃饭的时候就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他毕业之后没多久他马上就到了约旦去工作嘛，对不对？
嗯嗯。
那究竟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可以到约旦这个国家？其实因为约旦工作对大家来讲都是很陌生的。
对啊，很陌生。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会跑到约旦去工作？
大家在台商蛮多在约旦已经经营多年了啦。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难找、哦、尤其是对我们政大阿拉伯语系毕业的、哦、我们会想朝中东发展。那台商在当地已经生根多年，有很多的成衣厂 在那边这样子。
为什么台湾的成衣厂会跑到约旦那边去设厂啊？
哦，那边有所谓的美国免税区、哦、那很多的这些厂商它是只出口美国的，美国市场的。
哦，
那这个免税区就是专门出口给美国，就可以享有美国的免税福利这样子。
嗯哼，那假如是到台湾了，就是要税金。
要税金、嗯，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那当初你为什么会找到这家公司？
其实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我现在的老婆啊、和
学姐，
对对对对对对，我同学啦、对，然后和那个和公司的管理阶层有认识啊，就说，哎，既然是有兴趣到中东工作，那哎，那么你们可以一起来啊，那公司也很愿意啦，就是说，一起来打拼，然后会比较稳定一点这样子。
哦，
所以当时是跟学姐一起过去。
对对对，我们两个双宿双飞。
哦，
好浪漫哦，
神雕侠侣的概念。
所以公司会，因为有些公司会不欢迎说情侣或者是夫妻，所以你们公司是欢迎的。
哦，因为毕竟是在工业区里面嘛，所以说我想主持人也很了解啦，因为你在中东很多年，很苦闷嘛。那如果有个伴，那会比较能够撑得下去。
他会觉得你这个员工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哦、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老婆在台湾如果说，哎、欸，台湾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反而自己一个人在中东，你没有办法很好、很稳定的在那边工作，
所以你要回来。
对对对，
欸、我比较好奇，所以你们阿语系的话，大部分的全部人都在中东工作吗？
嗯， 没有啦，
也没有。但是以阿语系来讲，男生比例是比较少的
哦，真的、哦。
对，那因为毕竟是文科嘛，所以说还是女生比较多。哦、那你以外派来讲，其实大部分还是会想要找的是男生，
对，
因为中东国家男生还是比较方便一点。嗯、所以呢，这些阿语系的男生基本上外派的几率是会比较高，
比较高，
所以大家对。大家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就是说，哎，好像阿语系的男生都在外派，但其实只是因为这些工作其实就适合男生呐、啊，对对对。
那女生呢？女生一般毕业去做什么？
你可以考外交官
哦，
也可以去一些贸易公司里面去当业务。嗯哼，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你在约旦待多久？
我在约旦待了四年左右。
都是在成衣工厂，
对对，同一家公司，所以我们蛮稳定的。
啊，你在那边有发生过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哦，我蛮多的，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太期待了，来，我们就请我们学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究竟在约旦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
我那时候在公司是担任行政和人事、然后也负责总务、基本上就是大大小小 工人的事情，我这边都要负责、然后我们那时候公司大概有1200个员工，
哇，那蛮多的，
对，
蛮多的、
然后国籍的话就是有、当地的阿拉伯人嘛，约旦人、然后也有孟加拉人、缅甸人、中国人，然后还有一些台干。台湾人这样子的组成，
哇，这国际村
的
齁、
真的国际村，然后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文化、大家要同样生活在一个厂区内，那就是很多地方要磨合，
对
对对对对，然后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文化冲突吧，
是没错没错，因为、穆斯林不喝酒啊、中国人、缅甸人很爱喝酒，
对，
然后都会有一些，这个是小事情啦。那像是有一年我们过中国新年的时候，农历新年、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发放员工福利，什么员工福利？就是我们买了很多很漂亮的烟火，
放烟火，
放烟火啊！过年嘛，大家享受一下这个气氛，然后是不是那个啪啪啪啪这样子？是真的放到天空去，棒，很大的那种，
就是冲天炮那种。
不是，是真的是，就是说，你可以像是说我们101啊，或是什么这样子放了，真的是整个天空都看得到，很漂亮的烟火。然后就是想公司总经理也很体恤大家一年工作很辛苦啊，娱乐一下就放，放完以后很开心，然后过不久就有几个缅甸的女孩。抬着真的是担架，或是就是布啊，他这样子抬着几个人这样子过来说：“哈桑哈桑哈桑经理啊，不好意思，就是抱歉，我们需要急救这样子。”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了？”说结果那几个女孩，因为这辈子他们缅甸来的，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烟火，所以砰砰，好漂亮，心脏病发。
吓到吗？
吓到，开心还是吓到？我不知道
是太兴奋还是
太兴奋？
有这么大声吗？
就是那种很大的烟火，
我知道，就是像101这样轰轰轰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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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他们到心脏病发，然后呢？
然后因为公司那时候也是放假嘛，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开车，所以我
医务的人员
对都放假，所以我只好载了他们几个农历新年，结果要跑医院，就载过去，然后去帮他们挂号啊、打针啊，然后处理急救啊。对，所以就是蛮特殊的一个体验的，对、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工作，真的都是要处理这些事情，对啊。之前节目也有聊到，我在卡达的时候也有员工就在浴室心脏病就走了，然后我们就要处理他的后事，然后对，然后把遗体送回去印度，
所以还要看他是什么宗教来处理这个丧事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很麻烦呐、对。
所以你每个国家好像这边什么就是每个国家的管理方式会不会不一样，还是大家都一样？
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公司一定要大家遵守的地方哦，就是一中求同哦，然后该有的管理规章是一定大家都要遵守的哦，但是基于平等对待哦，大家能够协调出
去。那哪一个国家的人让你比较头痛？
各有各头痛的地方啦。
来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先从刚讲的缅甸
啊、对对对，
缅甸就看烟火，然后心脏病，
看烟火心脏病，然后还有他们很爱喝酒，很爱也是很爱赌博，就是 有领到一点薪水，这赌博会赌出问题的。
会啊，
你每个月领到薪水之后，有的要寄回家养家、啊嗯，然后有的是你要做生活费啊。嗯，哦，虽然公司都有公司住了，嗯，对啊，然后他们有的就是下面去赌骰子啊、扑克牌啊，什么都有。
然后月初就没有了，这样。
然后就把钱赌光了，然后赌光了，然后就去借钱，那就再去赌又赌光了，然后结果发现。根本没有钱去过生活，然后就出问题，然后还欠人家钱。你当你已经把你半年的薪水都赌掉了，你工作根本就没有一点动力。
对对对，
我要还债这样子，所以我们都是严禁赌博，但还是要抓，就是要抓。嗯哦、然后也一直宣导，这个也要宣导说不要借别人钱，因为你借了以后出问题啊，还债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钱的问题，那还有喝酒的问题，喝酒会闹事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有的缅甸人喝，他可能喝不起真的酒，就、
啊、假酒，
就喝到假酒。
他自己酿的吗？还是？
有的是跟人家买的，是外面私酿或是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掺什么。那甚至有听说人家把。
工业酒精，
药用酒精、啊、工业酒精他们买不到，他们买药用酒精，然后再掺在可乐里也可以喝啊。啊对，那有一年就是有一个工人，因为工人们其实他有时候不想上班，嗯、那他也就装病、哦、很多人就生病哦，这个可能大家
病假，
对，请病假，然后可是病假我们是基于。同情员工嘛，那有规章，你病假是该有多少啊？
病假就半薪之类的。
对对，有半薪、嗯，那也有额度，就是还是给你全薪。哦。对，那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个嘛。嗯。对，那我们一般人事这边就尽量审核，然后尽量看，然后有的会叫你去外面开医生证明。嗯。那有一次有一个缅甸人，他真的就送过来，然后就哦，哈桑，我肚子好，经理，我肚子好痛啊之类的。然后很多人就讲啊，这个假的啦，又在假帮，又在演戏了，什么之类的。还好，鄙人是蛮爱看那个医学的
连
续剧、哦、看什么 Doctor House 啊，还有什么那个实习医生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把他肚子打开，我发现他的那个胃僵直的那个状况真的很严重，
就胀气的感觉吗？
不是，他是整个，你看那个肌肉是会整个是压不下去
的那种，
是硬的，
痉挛这样，
痉挛，然后压的是弹不回来，就整个就是这样子。哎、欸，这个状况不对，这好像是真的。嗯，马上送医院，真的，一检查，他胃已经穿孔了。
哇，因为喝酒的关系，
喝太多，喝到穿孔、啊，然后真的很痛，就是马上开刀。对啊，当然开完刀以后，一年的薪水就没了。哇，对，因为真的是国外，
在国外看病都这样。
对，国外看病真的很
贵。哎、欸，所以约旦那边好酒好买吗？
不好买。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 source 可以拿到酒？
其实还是有一些管道啦，有一些人就是会去偷偷的批出来，那个假酒是真的酒，假的酒我
就
不
知道
了。不知道，对对对对对。
有啊，我之前在那个大陆的时候啊，我们就去买那个 Johnny Walker， 他还是专卖店哦、喔嗯，就 Johnny Walker 红牌、黑牌什么的都是假的。一喝就知道，嗯，根本不是 Johnny Walker 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哇，他们这种以假乱真已经做到非常厉害，因为他连开瓶的封的地方都做得很好。嗯 嗯。所以约旦他们也是算是穆斯林的宗教，然后不能有酒吗？
对，是不是不能有酒？但是酒庄还有算是给旅游业的那个免税店、
哦，
它里面生意也是非常好。然后买酒，其实中东国家 ，Firas 应该也知道啊。中东国家买酒，他们都给你黑色袋子，
对，要用黑色塑料袋，
哦、才不会被发现。
对，
就像当兵的时候叫那个快可丽里面装啤酒一样，
是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
哎、欸，那我问你哦，你们那边当时的员工有没有管理到印度籍的？
哦，我们那边有孟加拉籍的，
有孟加拉。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吗？因为呢，以前我们在工地管理员工的时候，你只要遇到孟加拉，好、哦，跟印度籍，他们就会很懒惰。嗯，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就有各种千奇百怪的那种招数来偷懒哦。
是。
例如回教徒不是都要去拜拜吗？
对啊。
对，然后拜拜时间通常都是可能30分钟，他们就真的就躲在里面睡觉。
30分钟。嗯， 这么久哦？因为一般不是就是一个 round 就没了吗？就拜完一个 round，
他们就告诉你说我去 pray 啊，我去 pray 啊，然后我就心想，对，你是去 play， 就根本不是去做礼拜。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很会躲在厕所里面，
厕所这么臭还有办法躲？
就是你早上大概9点到10点，基本上你是绝对排不到厕所的，因为满满的都是印度人在用我们的厕所。然后呢，你就站在门口那边等哦，然后过了10分钟，过了20分钟，没有一个人出来的。
他们在干嘛？
就躲在里面偷懒啊。对啊，就是跟你讲，印度籍的真的就是，哎，不是很好管理啦。然后再来就是印度籍的员工会跟巴基斯坦的很容易会吵架。
会吵架，为毛？
对，因为他们呢，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他们后来才会分裂成两个国家嘛，这是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人呢，互相看不爽对方。
好妙哦。
对，所以呢，如果你排班把他们两个排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冲突，
就会打架，
就会打架。他们说我不要跟他一起工作，我不要跟他，我不要跟他。然后你就心想，哦，妈的 fuck， 我明明是目前让你们来工作，结果你们为了一些你们国家的一些历史背景，然后跟我们这边吵架。
所以我觉得政治跟宗教就不能把它放在一起就对了。
可是在那边就常常在一起。
对啊，因为中东国家毕竟它还是一个种族融合，很多外籍劳工在那边工作的地方，真的都会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
是是是是。
那我们刚聊的就是缅甸人嘛，那你们在管理中国人这一块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哦，中国人其实相对于相较于其他国籍人是比较
好吧？
对对对，因为他们
比较好沟通，
比较好沟通，然后他们工作也很努力，很勤劳。哦，就是有几个例子可以分享啦，就是说在早先就是他们中国员工嘛，然后他们有我记得还有一位阿姨哦，讲阿姨，那她怀孕了哦，就生产，然后她生产之后，生产的当天。生完然后脸色苍白、哦、因为生产都是
他不会还想要上班吧，
马上冲回去说啊，厂长我要上班，我要上班。
不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论件计酬，我们不是算时间的、哦哦、你车缝的越多你薪水越高、非常的努力，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就
可是刚生完呢、欸、
对，刚生完然后都不休息，就他说、哦、我要回去上班，我要多挣钱。厂长说我们给你津贴，你回家休息。就把他硬拉回去，让他去 床上躺，
对、啊、
就休息。对，真的是 很努力。
因为他只要没有好好休息的话，对他后半辈子，因为月子没有做好，不是都影响很严重吗？
对，有很多后遗症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是这个是稍微比较早年的事情啦。然后他们那时候他就是很打拼，很愿意想努力上班挣钱。嗯。那可是同时间也还是有偷懒的人，
一定有的。
对，那他就是有我遇过一个大妈，然后他就是真的。他可能不想上班了，他就装疯卖傻、他就是说
他生病了，
他就爬上顶楼，然后说要跳楼、然后他说他被附身了，他中邪了，然后鬼附身他，然后怎样，我不要上班啊，就是装疯卖傻。然后那时候厂长还有几位，我们就是上去要把他劝下来，最后厂长发飙了、他说你要给我装疯卖傻，你这是装神弄鬼。他说你是不是吃猪肉？他说是啊，我很爱吃猪肉。他说你吃猪肉这么脏，阿拉伯鬼才不上你身呢、欸，因为我们叫阿拉伯嘛，对
吧？对啊，因为中东的不要猪肉。
对啊，不能吃猪肉，你这个假装的嘛、哦、然后一把就是刚好就是在接近他嘛，就在他旁边抓住他，因为怕他真的掉下去跳楼、抓住他，然后大家都扑上去，然后把他拉下来。
他这个诉求就是不想上班而已。
他只是不想上班而已。
可是不想上班也没钱呢。
可能有人就是不想，
就发懒病不想上班。
对对对对 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看不同种的人，他们的其实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可是你既然来到外地这么远了，还是会想要就多赚一点吧。
其实上班，我也是在约旦我才看到人间冷暖啊、哦。其实。在工厂上班蛮辛苦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也不会说是工厂，就是我们不要以我们在台湾的眼光去评断世界的标准，因为你看在那边的工人，我们是12个小时一个轮班，10到12个小时一个轮班，
所以他是双头双倒班就对了，
对，
他没有停的，
有停，中间有休息、可是你基本上要上12个小时的班，甚至有时候加班要上到16个小时。 很辛苦哦，加班费都有给哦，这些都给。可是其实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说你要日以继夜，然后做12甚至16个小时，很辛苦，
在车间这样子。
而且成衣厂的工作是非常无聊的，
对啊，就是很 boring，
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你就是假如说，我知道是说你假如做考课的话，就是一直做考课，你假如说做缝哪边的部分，就一直缝哪边。
对，
我觉得
对
那种抗压性什么也要很高、欸、哦，
真的是很单调。那可是你不给他们加班，他们会生气。
他们会音乐放很大声吗？
哦，对，我们有放各国不同的音乐。
自己放还是说那个车间一起放？
我们后来把它变成一个员工奖励的，就是说不同国籍的人，他有不同时间，你可以放不同的歌音乐，然后让大家都是雀跃一下这样子。嗯，对啊。
因为我知道我在那个大陆的时候，然后我们车间每一次那个放那音乐哦，明明他们就在四楼，我们一楼就听得到，
是是，
就放超大声。我想说算了啦，反正他们应该也是长时间精神不济的话，也是要振奋一下。然后就是那种电音的啊什么之类，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没错，而且你要听得懂的才能嗨起来嘛。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不同国籍的不同语言的音乐这样子大家轮流放。
可是只要放到中东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那
其实中东的音乐我觉得也是蛮洗脑的，
就是很温柔啊，就是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中东音乐很吵、
很吵啊，像电音，
吵死了。
它也是算电音吗？
我觉得蛮电音，
因为我听到过都是那个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那个音乐，就是
哦，你是说卖家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那个清真寺里面这样走到圈圈那个，
哦，那不是音乐，
没有没有，那不是音乐，那个是吟唱，那个是
他们
在念经，
比较热闹。的就是也是像那种，我觉得有点像拉丁，又有点像电音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让你跳那种很复古的舞的那种舞曲吧。
就真的很吵，基本上在中东的计程车上都是放这种音乐。
对对。
所以你们有学会吗？就是他们那种音乐的歌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有点难度，但也许学长可以。
我有听，但是不会唱啦。
你可以哼一段
吗？我觉得很奇怪哦，我学阿拉伯文，可是我不会唱阿拉伯歌，可是我学土耳其文，我会唱土耳其歌。
那来一首土耳其歌。
这个就我回去可能要再重新 review 一下。好，因为我觉得阿拉伯文它的唱歌跟它的文字好像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都不在一起。
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方言的关系，
对，
因为各地唱歌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唱，可是我们学的是标准阿拉伯语。对，所以去我其实听他们唱歌没有办法从听歌来学语言。
没错，
听歌来学语言，因为他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是听英文来学语言，可是阿拉伯好像不行。
对
对，
那土耳其文我们以前上课也老师也是放土耳其文歌给我们听，让我们学语言。可是阿拉伯文真的没办法，太难了。对，那刚刚学长有提到，就是中国人真的非常爱加班，这个我在工地里面非常感触深刻。
就大家都停工，他还想继续。
对，你叫他说好收工，他还说啊，我可不可以再多做几个小时？就那时候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是出外工作，就真的为了赚钱。对，那加班费薪水也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热爱加班。
对啊，我觉得我的想法啦，就是我在国外做一些贸易或什么，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的想法都会觉得说，我既然到那么远了，我北上广深北漂啊，或什么南漂啊，然后我已经到那么远了，我一定要赚一笔，然后才回去那种感觉，不要浪费这时间跟空间的距离，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对啊。
对，好，那刚刚聊的是中国嘛，那你还有管理过孟加拉人，对不对？
哦，对，孟加拉人是真的是很难管。
孟加拉人，我就想到孟加拉虎啊，那个奇幻漂流是
老虎，对不对？少年拍，
对啊，奇幻漂流。
哦，我觉得孟加拉人真的是像猛虎一样，他们真的很个性是蛮叛逆的。哦，个性是蛮叛逆的，这也是很多国家其实对孟加拉，哦，我今天不是种族歧视啊，但是他们的骨子里有一股叛逆、爱罢工的
爱罢工、
哦、他们非常爱罢工。你问过待过孟加人，他一定跟你讲说，罢工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为什么、啊、他们就是哪一方面他们会想要罢工？
可能是他们被压迫久了，然后他们社会不平等，其实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说
就每个人都很叛逆，就对了。
所以要团结、哦、有大事小事、哦、就算你不想罢，你也跟着一起罢，罢一罢，说不定我可以争取到一些福利或是什么，
就有草有糖吃的概念啦、
啊哦。对对对。
然后尽管我们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其实他们还是很多都哦会做一些这种离经叛道的事哦，像是有一次有一个 工人啊，他就是不服组长的管教哦，不是说做怎样，可是说他可能在工作上比较有起冲突或之类的，那他就不爽，那不爽也不能做什么别的事嘛，他就是趁午休的时候啊，我们午休大家都会离开车间，统一都要离开车间，那他就偷偷躲在厕所里
干嘛？
然后呢？哦，等等，然后呢？开工以后回来，组长要喝水。一拿他的柜子里的钢杯，哇，尖叫一声，一个是女组长，是一个女组长，中国组长，大家尖叫，然后只好把那个拿到办公室给我们看，他的钢杯里面有一坨屎，
靠，好臭吧？
就是刚那个孟加拉员工
哦，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说，这是谁做的这种？
那怎么去查啊？
我们有监视器，就查，就是谁在中午的时候没有离开车间，然后我们就卡那个厕所啊什么，他
谁拿他的钢杯？
对，谁他真的就去拿他的钢杯，然后到他厕所里，到厕所里去，这样一坨，
好恶哦，
真的。那
个画面真的，
但我觉得这个民族真的也是蛮有趣的，为了一些辩论一些东西，然后就做这种事情，
可是
真的我没有想过，
这太中二了吧？
对啊，
什么都是家酒行为啊，
所以我们只好对这个员工做出惩处了，因为其实就是说你有任何的，
这一定要惩处的，
对啊，有任何的状况或是你可以申诉，然后我们都会调查，但是
所以我觉得人事的部分应该是说有一些国家就不要去录取这样子。
哦，对，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孟加的人，我们因为孟加也是穆斯林，然后我们每年那个斋戒月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加码，会给他一些好吃的食物啊，或是因为大家斋戒，其实宗教嘛，我们都尊重彼此的宗教。那他们开斋的时候，我们都会那一年就是约旦有一个很好吃的水果是叫扁桃哦，台湾很贵哦，台湾很贵。
扁桃，
对，扁桃，
就也是桃之类
的。我刚想成扁桃腺发炎。
哦，对，不是那个可能形状有点像
吧。是啊，因为扁桃就是那个用那个桃子去当它的那个名称的啊。
哦，
对啊，
对 ，OK，
对对对，那个我们台湾可能吃到什么加州或是什么进口过来的那种桃子啊，扁扁的
桃，
类似，然后扁它的形状不是像水蜜桃圆，它是扁的
啊，
很好吃，很鲜甜，然后可是在当地还蛮便宜的，然后我们就大量买，然后我们就是
它是会做成果干的那种吗？
啊，没有，我们就发新鲜的，每天开斋的时候，我们就每人发一份这样子，大家吃很开心。可是后来菲拉斯也知道嘛，叙利亚打仗了，他很多扁桃是叙利亚那边过来的，因为我们那边很接近叙利亚，然后扁桃就没了，那我们说啊，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就给补别的水果给员工们吃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香蕉，
不开心，
闹罢工，
神经病。
闹罢工，为了扁桃换香蕉。
可是也对啦，因为假如以台湾来看的话，香蕉很便宜，桃子就比较贵。
可是我们今天
不然这样好了啦，你扁桃是给一个嘛，那你就香蕉给三根好了。
可以啊，我们给两根。我不知道怎么这样拿来算钱的。可是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是 additional 的，这个东西是附加，大家员工体恤，这是体恤员工给的一个福利，
是 bonus 的东西。
对，而且今天不是员工我们不愿意给，是因为叙利亚打仗而没有桃子。
他们你有跟他们讲这个原因吗？
有，但是还是不爽。
有病吧？
对啊，我当下真的觉得我不是在管理一群员工，我是在管理一群猴子，
是动物园。
没有，我跟你讲，猴子拿到香蕉会高兴。
对啊，拿到香蕉不开心啊。
对啊，他就不开心啊，做协调啊，然后我们不想要起太大的冲突，只好去找苹果或是对，然后补
长得比较像的就对了。不要长形的，
可能价格差不多
的，
价格他们可能印象中苹果比香蕉贵，然后给他们啊，说好了好了 ，OK， 就这样子。
啊，为了这个要罢工，就只有孟加拉人吧？
对，就是孟加拉人，就是啊，就是难管。
所以以后不要录取孟加拉人。
那有一位很应该怎么讲，很凶狠的领导者，就是和 N 你的那个
想法一样
哦，就是我后来去了利比亚，利比亚的那个狂人格达费哦，相信大家都蛮有印象，因为他跟台湾也有一些渊源啊。
对对对，他们好像之前有来台湾这边念书，对不对？
对对对，受训，他好像在做那个做当兵的时候有来台湾受训。那位狂人，他就是他们国家，他不是不用那个
孟加拉
人，他还是用。那像是我后来去的杜拜，他就是 不用孟加人，孟加人禁止入境
啊！哇，他直接规定哦，
他直接规定，所以你在
孟加拉与虎禁止入境，
他们不发签证啊，因为毕竟他们国家的那个这个移民政策嘛，对对，他们就是不用孟加人，哦、很少。你在杜拜其实印度、巴基斯坦人很多，孟加人很少。嗯，对。那利比亚是怎么处理呢？你有一年。利比亚就是发生了孟加人大罢工、
啊、
哦，因为一些劳工的纠纷、嗯，对，大罢工。那这位格达费前他已经死了，对，他已经过世了，嗯、他是等于是独裁者，他就把这些罢工人全部抓起来，
全部那个了吗？
然后抓起来以后，他就把他们膝盖以下全部剁掉，
啊、
做成人质，在地上爬这样子，
哇。
整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公诸于世，然后孟加大使抗议啊，跟国际社会，他就把他赶出去，
好扯啊，
对，
太狂了吧，
超级狂。从此以后，利比亚再也没有孟加拉罢工时间，
吓都吓死
了，
对，
而且还游街，是不是？
我实际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了，这个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听过他们有这个事迹，然后从此以后，他们工人就是服服帖帖，
可是我记得孟加拉也很小啊。
孟加没有很大，但是人很多，
小小的，然后可是它是人口比例好像是全世界最高的，
人口密集度世界最高，
所以他人口就会一直出去工作。
对对，
因为
而且他们
很
穷，
嗯，出去赚美金回来。我不是鼓励那位格达费先生的歌，但是他真的是他这样，他用这招把他们制住了。
对啊，我觉得雷厉风行还是适合用在那种反叛的人身上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刚刚讲到了利比亚，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利比亚人的个性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剽悍的。
是，
是对，因为像之前我有提过，我曾经在约旦，我之前在埃及的旅行的时候，就有遇到一群利比亚人，对他们给我的个性是，他们是善良的，可是那个个性就真的很。就像中国大陆北方的那种很剽悍的那个个性，
没错没错，
动不动就想打架吗？
哦，这个我就有看过，在我面前发生的。我在利比亚的时候要去办那个移民的证件哦，入境的。那前面有位埃及人，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利比亚人就插队，就插队。然后那个埃及人哦，他们也都是阿拉伯人，语言也都通，
就不开心，
说哎，你怎么可以插队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利比亚人听了当下就不爽了，他说啊，你埃及来的是不是？
哪里来的？
对啊，没有，他听得出口音。他说你埃及来的，说哦，是是是，来你旁边来，旁边来一下，啪啪啪啪就开始打了。然后他也不敢还手，然后一群人就接着啪，大家一起围殴他，
就是一群利比亚人打一个埃及人，
对，就打一群埃及人。
啊，他也是仗着他人多吧？
他就仗着他人多，而且他不占理嘛，他插队了，可是他们就是插队稀松平常。
啊，
就这样子，然后
我觉得他们感觉很像那个以前古代那种突厥人，好吗？动不动就想打架这样子。
哎、欸，你这样讲，其实我想起，对，突厥就是土耳其，
对，
也是突厥种嘛。
对对对，
土耳其人也会那种，就是搭捷运，然后突然间就看到人开始吵架。
他们火气都很大，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我觉得中东国家有些火气都很大，
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聊到，就是土耳其的油脂感染有没有？就是全身上下涂了很多油那种在摔跤，他们从小个性就是小朋友来你们去摔跤。两个就开始打，
哦、
对，所以
训练
他们从小就训练这种打架的格斗技，对，所以好像真的像你讲的突厥人，好像也是带着这一种很剽悍的血统、欸。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骑着那个很剽悍的
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对对。
所以你在利比亚待多久？
我在利比亚没有待很久，我大概待了半年左右。
为什么？
我那时候是刚好这个利比亚这个我大家应该有听过吧，什么茉莉花革命嘛，
有，
对对对，那个烧到利比亚啊，利比亚很快就结束了。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一段平静的时间，我有利比亚好朋友，说我们一起去创业啊，然后做一些战后重建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创业你们主要是做什么样的生意？
做营造业哦，盖房子啊，我这很需要，
对，因为革命之后
很大的资金吧。
资金当地不缺钱、哦、因为当地产油、
oh.
哦、真的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油比水便宜，
有
、哦、我们那时候加让大家羡慕一下，我们那时候加油啊、一公升的汽油是0.1美金，
零点一美金，那大概是
三块
台币，那很便宜，比我在伊朗便宜耶，
真的、我觉得 跟水差不多价格哎、欸。
水
比水还便宜，
比水便宜。
因为你一罐矿泉水不到一公升呢、啊，你看500ml 的话就已经十几块啦。
哦，对对 对, 對，
所以是比水还便宜那个油。
这真的是蛮夸张的，因为我们在沙地好像也没有这么便宜哎、欸。
看物价吧，我觉得利比亚是不是物价比较低？
对，但是它食物很贵，它其他东西很贵，它就是由当地产，所以便宜。我吃一个三明治还超过这个钱。
三明治就贵了、
哦。三明治贵，食物还有其他东西都贵，因为那时候百废待举嘛，东西都要进口、啊。
哦，就是刚好是有点战争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那利比亚那边，你还有发生过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啊？不是有趣啦，
半年就回来了，
难忘的故事。
对啊，半年就回来，但是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在当地刚打完仗，其实也蛮危险的。嗯、然后、哦、我就听过好几个朋友啊，都有受伤过，在当地受伤。哦，这、就是利比亚几个生存守则，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在 路上不要讲电话，不要拿着你的 iPhone 手机，
会被抢，
或是 Samsung 或是什么的都
可以。跟越南一样，
会被抢、
嗯。对，会被抢。
哦，抢他不是就把你手机拿走，他
把你手剁掉、哦。
我朋友是被砖头砸头、啊、当场头破血流，然后手机抢走，
好可怕、哦、
对，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是他搭计程车、嗯、他搭计程车，然后搭着，然后如果计程车把你搭到荒郊野外啊，然后抢钱 啊什么，那就算了，这好像是台湾也发生过的事情，
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然后现在台湾治安很好，不会。 那我那位朋友是带到被带到荒郊野外，然后司机头一转，马上在你腿上插一把刀，啪插进去，把钱拿出来、啊、他怕你又要反抗又要逃跑还是什么之类的，他直接先刀子就扎下去，然后
可是插大腿很危险，你只要插到动脉怎么办？
就把你弃尸荒野，
吓坏了。
他最后是好险有最后活着逃回来，
有路过的人就对了。
我其实实际状况他说怎么留的插的刀，
我觉得这好像那个什么电影，香港电影，插着一只刀，然后一直在那边爬，在路上一直爬，然后要等人来救他。
天哪、啊！所以利比亚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
是。
你问当地人，当地人其实他说他也在那边生活，他可能知道一些生存守则，然后生活要比较小心啊，就是小心以后
钱不露白，
钱不露白。还有嘞，停车，其实我现在有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不是路边停车吗？
对。
车头一定要朝外。
车头朝外
哦，为什么呢？也就是你屁股要往内停哦，你不要这样子就
斜斜的就对了。
对对，斜斜的，你车头要朝外，
随时要出发。
对，随时要出发。你上了车，如果有人要抢劫，你马上油门踩就可以把他拧过去。哦，如果你要倒车多了一步，人家可能就开枪了。
可是有时候车位就卡住啦。
就是你要挑一下你的车位哦。
所以其实真的在中东生活过的人才知道说，其实这些都是他的求生之道、欸、
真的。我们出外都是要带枪啊，就是那个车子的下面都有手枪、嗯哦、我睡觉的时候床下面也有那个 Kalashnikov、哦、AK 都放在下面这样子、嗯、哼哼，对啊，砰砰砰。
所以当地有需要请保镖吗？
保镖看你的财力啦。哦，对对对，那当地也很多民兵集团，如果你弄得太高调，反而会变成目标嘛。
对啊，还是会被抢，
反而更危险了。
对 对, 对，
所以就要开破车，然后穿得很破烂。
没错没错，你就是低调一点，哦、然后实际上
啊，怎么办？我低调不起来。
可是亚洲人的脸孔在那边真的没有办法
低
调、啊。
对、
啊，低
调不起来、啊。
没错，所以说我其实我朋友很保护我，他是说你都不要十一个人上街哦，要么是说你要什么买什么东西，你请那个我们的黑人员工去帮你买，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我开车载你去，因为你的我的脸就会成为一个目标，
对，
小心。
因为就是外国人的脸，
对对对
对,
對、
啊、
就是肥羊啦。
对,
對。
那我后来也是回台湾，我们就是招了一位 几个很大的建设公司，我们要去那边考察投资、嗯哦嗯啊、什么公司我就不讲了啦、哦、就是台湾都数得上名的蛮大的、嗯、那我们后来谈一谈要一起去，去了前三天机场爆炸了。
利比亚的机场爆炸，
利比亚的机场爆炸了。那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平静，
就换别的小机场吧。我觉得利比亚是不是跟叙利亚很像？因为叙利亚也是常常打仗。
就叙利亚，它本身是因为他们有政府军跟反叛军，然后又有美方势力，后来又有 ISIS， 所以整个就是乱七八糟。
对
对，
所以你有去过叙利亚吗？对不对？
有，我有去，应该说是去玩啦。
那个时候应该我还在叙利亚。
对，你那时候应该还在叙利亚读书吧？
对，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有一群学弟妹，他们就说：“哎、欸，哈桑学长来了耶！”然后就大家约吃饭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哎、欸，可是你那时候没来啊？
因为我那时候太菜了，而且就是
就是、菜刀没办法进去，
对，菜刀没办法，就觉得说啊，这个学长高高在上，我只是平民而已，
我只是去出差啦，对啊。但是叙利亚，我真的我是印象蛮深刻，叙利亚是很美、很漂亮的国家，
非常非常漂亮，
也是古城呢、啊，
也是古城，
是古城，
东西好吃，然后物价不贵。妹子又美，
对，
叙利亚人真的很漂亮。因为我那时候是去做一个美妆展，你看他们就是平均的、哦、平静的地方，还是可以做一些国际的展览。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参展，然后后来呢，他就说叫我们不要去下一个城市，就是下一个城市我忘了，反正他就说那边就是可能快要开始打仗了。嗯、可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就没有事情。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叙利亚是可以去啦，可是就看城市这样子。
现在还是不要去，
现在还是不行，对。可是很多人揪我去，我现在在杜拜嘛。其实我在杜拜之前，我是非常想要去叙利亚工作，或是对啊，或是是投资之类的。对、啊，后来打仗了，就没办法了。对啊，只好到杜拜来。
那伊朗呢？你们有同学那些在伊朗吗？
伊朗好像比较少，因为伊朗他们讲的是
波
斯
文，
波斯文，
他们不是阿拉伯文。
对。
可是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认错，我就跟伊朗的朋友说：“哎、欸，这是阿拉伯文。”他生气。
哦，对对对，
就是波斯文，好不好？就是有点不开心、
啊。他们有个情节哦，因为波斯人的波斯帝国，他会觉得、嗯、啊，我比阿拉伯文高尚。
比较久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历史比较久。
其实谁久谁不久，这个我们就
因为他曾经是波斯帝国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你土耳其人也曾经统治过阿拉伯人嘛，对啊。嗯、可是阿拉伯的国家跟人，就是他的人数是比他们都还
多，
对
多。
哎、欸，其实也没有多很多，其实都蛮。
都分散了吧，
蛮少的、啊。
伊朗也八千万人了嘛？
对，伊朗
八千，
差不多
八九千，差不多。
对啊，
差不多。
你看杜拜才一千万人，而且
都是外来
人，都是外来人，真的人口只有两百万人。
对，
两百万，而且还分都是皇室比较多吧？
也没有啦，
也没有。所以你后来就利比亚那边结束之后，就去杜拜了。
对，我之后就找到一个机会，我们就去杜拜工作。
那你在杜拜那边是做哪类型的工作？
我们这边是做贸易的哦，贸易和一些餐饮相关的对工作。
那你在杜拜那边 total 大概多久？因为到现在嘛，那总共多久了？
哦，也五年多了。
五年多，
对。
那你觉得说，我们一般来讲，台湾人对杜拜那边的一些看法，跟你实际在那边生活上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哦，第一个不要再跟我讲说杜拜来乞讨就能有钱了。
哎、欸，真的，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说，
都說
就是台湾工作辞职掉，然后直接去杜拜当乞丐，都比台湾赚得多。
我觉得没那么好吧。
要是有这么好的话，大家都来当乞丐了。
也是的啊。
所以杜拜他们一般的话，月薪是多少？
哦，杜拜他。是一个资方为主的国家、嗯、哦，他是对资方非常友善啊，他也不会虐待劳工啦。可是大家可以知道，杜拜是没有最低薪资的，嗯、所以说杜拜的在杜拜工作的人，我听过最低的薪资一个月四五千块台币。
天哪，哎、欸，杜拜的物价这么高，怎么生活？
他有包住，
包吃住，
对，包吃住，甚至有时候不包吃的，他只包住，因为住是最贵。
那四千多能干嘛、
啊？你就真的只能吃那种很 low，
你一餐就超过了。
什么？要请很多人？
对啊，真的很可怜，有那种很低阶、很低阶、很社会那种。
所以他每一餐吃什么营养口粮哦？
他吃印度大饼啊，不，他说、哦、我说错了，应该是说印度的咖喱酱。一点点很辣，然后它配上印度的大饼或者是白饭这样子、哦，就这样就一餐，那可能就是很便宜的、嗯，可能台币就二三十块这样子。嗯，对，那这样子过一餐也是一天也是一餐啦、
啊，四五千，那还不如叫他去别地方打工算了。
可是很多印巴人、印度、巴基斯坦人，他们很喜欢来杜拜上班，为什么？因为
虚荣。
没错，是他是来杜拜洗履历的。
哦、
啊！我曾经来杜拜熬过一年或两年、嗯，我曾经来杜拜工作。那也有人真的是，他是想要来杜拜寻求个机会，因为我说最低薪资是四五千，
对，
那一个月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人也
大
有
人
在，对，所以就是拼一个机会。
所以餐饮，你们是主要做Chinatown 的那种餐饮，还是他们那边的？
我们是做一个台湾品牌的代理、啊、对对对，那也生意也做得还不错了，哈姆德拉。
所以台湾在那边的食物是蛮受欢迎的。
中餐， 中餐蛮受欢迎的，对对，蛮普遍，中国人也蛮多的。
对，因为杜拜渐渐啦，越来越多中国人。
嗯，中国人在那边
旅游，
然后经商、哦，投资其实蛮多的。
很多人嫁到那边去、欸。
哦，我知道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有那个，
对，有一个专门训练的，然后嫁到杜拜去，
专门训练女生嫁到杜拜，
对，
所以说嫁给皇室什么
之類的，对，我在中国有听到过，就是他们会训练一些名媛，然后嫁给皇室
啊、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们有一些皇室也不会说娶两三个、三四个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过得很优渥的一些生活这样子。
所以这就算是人力中介的概念，就是
中介比较高档的、
哦、名媛训练班哦，
对，
因为最近不是某明星，某两位明星也是娶到名媛训练班的，就是四大天王郭什么、
哦啊、有
然后跟那个潘什么，对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可是我觉得他们出来的气质各方面其实都是上上之选啊。
嗯，而且容貌相对之上一定是非常品质很好的，
非常漂亮、嗯、有气质，然后他们也会教他们一些就是厨房啊或什么一些茶艺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是训练很久、欸、他们是从十几岁开始训练这样子。
但是Ann 我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说是请支持爱用国货OK 没有啦，台湾人的男人还是比较好的、哦、
没有啦，我意思是说他们训练那些过去的话，其实怎么讲，可能是在大陆那个年代就是重男轻女，所以他们女生就会很多，所以他们开这个训练班，然后把他们就是外销出去，
给他们一个梦啦。
对，但实际上我也是有见过蛮多台湾或是中国或是其他国籍的嫁给阿拉伯人，
嗯、
但是我得说这是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
然后如果你能够你不要想说真的吃香喝辣，我们讲说贵妇也不是好当的，
真的、
很多规规矩矩，然后很多那个很多事情不能做，然后你要当做家庭主妇，你就被关在家里，很多的都是这样子。
没有，光他们就是在外面要穿那么多就是长袍那些，我都觉得很受不了、欸、因为太热了。
杜拜还是开放一点啊，还 OK、嗯、你可以穿比基尼没问题
就度假的地方比较多。
对，
所以你们餐饮算是做观光的生意，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的，蛮稳定的。
对 ，local 也蛮，我觉得杜拜就是一个蛮开放的国际城市，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啊，
融合啦。
对，这个是我觉得值得台湾新学习的地方。
那你有去过就是前一阵子他们说杜拜那个滑雪场吗？
哦，那个有
室内滑雪场
哦，我本人去那边滑了好几次，
我觉得好屌哦，就是你这么热的地方然后做滑雪场。
对，室内滑雪场，然后它那个级别也有黑色的赛道，是很困难的，从最高地方滑下来、很刺激，
就是你要是有什么证照才会去滑的就对了。
对，他会看你的滑雪时速啦，然后就说看你够不够格上去。
那你大概说一下他们那个是大概多大的一个面积？
这个面积我因为我还没有到最高阶的啦，所以说我只是在滑那个
一般的
蓝色绿色我只是学习，因为我那时候特别缴了钱去那边训练一下滑雪技巧、嗯、因为我在波兰跟我老婆求婚
哦、
所以说我们已经计划要去我偷偷计划的、嗯、我们要去波兰做这个求婚的动作。对，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滑雪的话怎么行呢？
就尴尬了。
对，就尴尬了。对，
所以它是像韩国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滑雪场，包含度假村这样子吗？
没有，它是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
Mall of Emirates 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滑雪场。那它当然是室内，所以说你不用想象它的面积会非常大、
哦、
但是它各种的坡度都有
就对
了。对、
那学长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大家知道说杜拜啊，他们其实现在各种的建设都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嗯、
那他们其实在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盖这么快把这建筑整个都盖好，那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是怎么样的政策让他们可以这么快速的把这些东西盖好吗？
嗯，其实杜拜它也算是 中央统治的国家，哦，我就不要用那个字眼，但它是权力是集中性的，它不是民主国家，
集权就对了。
OK， 我用字比较含蓄一点。OK， 那他们所以说他们很多东西是重效率的，哦，那他们劳工如果是用印度巴基斯坦的，哦，成本也很低，哦，他可以三班倒，就是要把你这盖出来，
24小时轮班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家就是一个很实力，我在那边住的地方离那个杜拜世博哦 Expo 啊，现在延期了，原本是2020啊，现在因为疫情延期了。那他那个捷运啊，哦，要盖起来，哇，在半年的期间内，啪啪啪，你就可以肉眼可见的东西，就是整个就全部盖起来，
哇。那很像堆那个乐高一样，就很快就把它
真的就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那对比起来，因为我家住万华那边，在台北，我这边就是好像还要盖很多，
发展比较缓慢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捷运盖怎么那么久还没盖好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杜拜那边的行政效率是好的嘛？以你刚刚这样讲。
哦，这个是我蛮自豪，我是在杜拜这样子，因为杜拜的行政效率和法治，它算是全中东最好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哦，因为你看你在土耳其受难了那么多。
哦，我跟你讲，这边我要分享一个故事。以前我们在沙地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央布，就是在吉达机场那附近。然后呢，当时有一个韩国的包商，他进来工地要帮我们做一个测试。结果呢，后来他一个月后，他就是要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说，靠，他当时没有盖入境章。
哇，那怎么办？
然后就不能出去啊。对，然后呢，后来好像要把他送到利雅得去，因为利雅得是首都嘛。然后呢，利雅得那边呢，就再去弄什么那个的程序，反正 anyway， 最后我们付了好像10万块台币，
哇，
去帮他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可以顺利的离开。可是呢，他从要出境到实际出境，这中间过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2个礼拜所有的费用都当然是我们公司要支付嘛。最后呢，连他那个10万块的那个签证费都是我们要帮他出。我就心想 ，What the fuck？ 不是你们政府出错吗？
没错，
对。然后就是他们的行政效率，
你可以去抗议啊，
没有用，
没有
用，
没有用，
他们就是烂，真的，他们的政府体系真的就是很腐败。
他就是跟你说，他就跟你回说，我就是烂呢、啊，
对我就是烂，对。然后你也拿他没辙，那你不付钱他就出不去，然后呢，韩国厂商就每天来跟你吵，对，所以沙地真的就是。他那个整个行政体系非常非常不行的，
我觉得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我不会跟你讲说我在伊朗办一个 SIM 卡，3天后才通。
哦，印度也是啊，
天哪、啊，
对，
哦、就是，妙。
我一位有一位叔叔啊、哦，他是在我当初是在突尼西亚读书的，他就是收到错误的电信账单，
嗯，
哦，就收到账单，哎、欸，我明明进行缴费过，他还来催收。然后他就得去中央的那个
证明
的，对对对，他要去电信公司说，哎，我已经缴过了、啊、什么、嗯？那时候比较早先一点，还没有网络了、嗯，没有网络的这个申办、嗯，他就亲自到那个电信
局，
那个也没关系，因为那个年代嘛，去了以后，结果在那边我们等了4个小时、
嗯，
小姐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最后叫来主管，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怎么办到底？
对啊，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叫做缴错账单，或者是说发错缴费单、
嗯，
就这么小的事情耗了我们4、5个小时，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呢只好找他认识的，像是我们找立委或什么什么去解决。
哦、嗯，
这么小的事情也要找立委啦？对啊，就是你可以想象行政效率，
因为就像我跟 Firas 那时候在研究，就是中东人是不是真的就是笨，
不聪明啦，
就是比较不会变通啦，反应各方面比较不会变通，我是这么觉得。
或者是因为他们生活优越，或者是他们本身天性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脑袋中真的没有去想过这么的有制度程序的东西，
因为他们就是凡事问阿拉就好啦。
对，伊沙拉，
对啊，伊沙拉，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有考虑到，我不会说人家的文化啦 ，OK， 可是这个是文明哦，文明的进阶度，这个东西在中东都还算是相对落后的。
嗯
嗯，
他们都慢慢的、啊，我觉得他们没有走路步伐很快的那种人呢、欸，就是全部都慢慢的这样子。
你知道，其实，在中东，我很讨厌听到一句话叫做 “Inshallah”。
对啊，
对
对，
每次只要听到这句话，那你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你就问阿拉，
对，你就问阿拉，阿拉同意就可以。
啊、我在那边是做业务的，我要收账，然后当我说，哎，你下个礼拜会付钱吗？啊 ，Inshallah， 我说啊，干，我都咬牙切齿，我
就先骂脏话。
对，因为我们以前要工地要赶工的时候，所以你会很需要大量工人进来的时候，嗯、你就去找人力中介，请他给你人，他跟你说，我就说明天。可不可以到位？他说 Inshallah， 对，然后呢，下一个月换他跟我要钱的时候，换我说 Inshallah， 、
啊、好棒啊，有报酬的机会也不错。
对，因为我跟你讲，这句话真的在中东你一定要学会，
超好用，
超级好用。
来，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念
Inshallah。
所以我觉得杜拜会好一点，就是他们假如说是各方面会比较积极。
哦，我真的是蛮佩服他们的帮长哦，酋长啊、哦，我们讲说酋长，嗯、他的是有远见。把这个制度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法治、嗯哦、然后就是办理公司投资的，还有这些的规章都蛮清楚明白的，
嗯
哦、不会像是我想 Philos 很多经验，就是很多东西要下面塞钱
哦，对哦
对对对，很多要 OC 一下
，under table 的东西
under table 太多、嗯，那在杜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这是我可以很骄傲的说哦，起码到最上层我不知道了，可能很多。东西还是有官官相护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起码是说你一般的流程它是不会有这种状况。
杜拜一般的话它的人口就是大概200多万吗？
杜拜它全部的国家人口大概是、啊、我们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它大概是1000万人、
嗯、
那印巴人就占了 40%、哦、400多万人
40%、嗯、
对对，那剩下才是其他国籍的组成，那本地人大概我说满打满算大概200万人吧。
嗯，
对对。
所以印度人那么多，所以其实照理来讲，杜拜的整个文化应该受到印巴文化的影响蛮大的吧？
哦，没错，我们都说很多人都昵称哦，当然他们官方不会承认，他们就说他们这边是小印度，
啊、因为高达400万人了嘛，假如这样算的话，对不对？
对。
那所以他们劳力阶级的人很多咯。
对，可是也别小看印度人，因为很多印度的大佬、哦、很有钱的做生意的投资的，他们都喜欢把他们的财产放在印度，因为 有相对有保障，
放在印度有保障，
放在杜拜，放在杜拜相对的有保障、嗯
嗯嗯、对啊，因为杜拜的整个比较完善，整个制度比较完善，
对，
他们也是很多卖黄金的、啊、
没错没错，
对
对，然后他们那个印度的上层阶级，我有幸曾经瞥见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教父、哦、这个电影
啊、哦、教父
哦，教父很老的老电影，
很久很久的电影、
哦、不好意思我这个年代的。然后我真的有看过一些印度的大佬，他们真的是利益输送哦，有一个很上层的大的教父哦，然后他会把一些可以赚钱的工作分给说啊 ，Philos 这个给你做，哦 ，Ann、嗯、这个给你、
嗯，
那这个生意随便一接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入袋、嗯、这样子，钱的入袋。可是什么代价呢？你有一天要为他服务
哦，
你不能拒绝哦，
你欠他人情就对，
欠他人情哦，哦，他可能叫你去
卖命
啊，有可能，或是一些不是这么合法的事情，
不是正当的。
对对对，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真的有一个 community， 有一个社群，就是把这些好处分出去，只准印度人。
哦，就是印度黑道的一个概念吗？
我们我就我
就是在杜拜的西西里岛。
我不会讲完这集被消失了，
不会啦，
应该不会啦。对对对，那杜拜那边的物价是不是真的非常的高？
哦，杜拜的物价真的非常的高。对，这个我可以说三遍，没关系。杜拜的物价真的很高。
假如来举例嘞，就说一罐矿泉水或者是可乐之类的。
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有感觉的东西好了，那个杜拜的一个红豆饼、嗯、哦，那边也有卖红豆饼、嗯、车轮饼，
那种车轮饼
台湾人开的吗？
大陆人开的
哦，
对对对、
okay、
那一个是卖12块钱，
12块是乘以8，
12块钱 dirham 杜拜的钱
dirham 是乘以8吗？
对，没错，
所以是96块
一颗
96块，哎、欸，
对，真的是超级贵。
台湾一颗才10块、15块，
对。
我们可以吃一个午餐的，就是便当之
類的。那个在台湾都可以吃鸡腿便当了。
对，我们吃的不是车轮饼，我们吃的是乡愁。
好有feel、哦、
也是啦，其实，在那种地方，这种我偶尔还是会花钱去买啦。
对啊，结果咬下去，哎、欸，菲律宾口味，
红豆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哎、欸，那边喝得到珍珠奶茶吗？
哦，对，也有喝得到珍珠奶茶，
可是不好喝的。 的吧？
欸，其实慢慢的有研究，然后他们有些都是有来台湾取经，所以说我觉得相对的还蛮、哦、还蛮 OK。那珍珠奶茶的价钱就是我觉得相对平民啦，大概就是一杯20块到20块dirham。哦，就是
那
差不多，因为我在沙烏地买也大概这个价格，
对对对
对，合理啦，因为国外买珍珠奶茶大概都是这个价格，
对，没错、
啊，在香港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对啊对啊，那杜拜我觉得有一个是其实大家都可以都同意的，就是它的房租非常贵，
哦，它是算平方公尺还平方公尺嘛，对不对？
对，square feet 哦，或者你或者是 square meter 也可以啦，平方公尺或平方尺也可都可以。可是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小套房，哦，我那时候是刚去的时候是房价特别高的时候，我那时候去一个小套房大概是13坪、15坪左右，哦，我跟我老婆住是这样子小套房，那时候的租金是一个月快将近5万块
台币，
台币。
5万块台币，台湾可以住很好、欸，
台湾可以住一层吧，
我都快哭了下去。然后，
可是你们那边薪水相对高啊。
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那时候刚去是领台湾的薪水，所以也没有高。然后去了，我身上的钱全部，而且他们房租一次要缴，你一张支票最少要缴3-4个月的房租。
哦，
我下去
那有押金吗？
也有押金，
所以大概就半年左右。
对，所以我你可以算一下，
哦、
我就
好痛、哦、
投钱就丢下去砸下去了，
好痛哦。
对啊，没错，嗯嗯嗯。
所以你会建议台湾人去杜拜工作吗？
我非常鼓励台湾人到杜拜来开开眼界哦，就是说长期发展我们就是看个人机缘啊。可是杜拜真的是一个向国际开放的世界，他们有雄心壮志，就说哎。我今天硬体、软体、哦、金融什么东西都做好，这边你有什么创意、有什么生意的主意、哦、都来这边投资发展，欢迎你这样子。嗯、哼哼，对，那他的所有的硬软体外国人要投资也都公开透明，不会有太多的那种你要处理的那种潜规则。
嗯、
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相对蛮鼓励台湾的年轻人来杜拜发展，或是来开。走向国际市场这样子。
那有什么样的产业是你比较推荐现在杜拜正在快速发展可以去投入的吗？
这个能讲吗？
银行吗？
哦，房地产我是蛮鼓励的啦。哦，现在是低点，
蓬勃
发展。那现在是低点往上走，
所以买房就对，可以去买房。
可以非常鼓励大家来买房。哦，如果有投资人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联络 Philas 啊。
我们要开启副业了吗？
他的房价应该也是贵吧？对不对？
他的房价便宜，
嗯，
他的房价相对于非常便宜。
嗯、
哦，我就算个数学，讲个数字就好了。500万的房产哦，无论是一房一厅，或是你套房，或是两房一厅，看地段嘛。500万的房产，它的收租大概1年50万，
那很划算啊！
哇，这样子真的是等于10年就回来了。
你哪时候去？哦、我要去买个房子。
没问题啊，揪团一起来投资。
就是炒房团这样子，
对 对，炒房团。然后现在那个日本、马来西亚这些已经不流行了，来杜拜炒房。
嗯哼哼，
好，疫情过后之后，我们组一团一起去看房子了。
没问题，没问题。
那在这波疫情的肆虐下，那杜拜那边他们现在的状况还好吗？
哦，杜拜的疫情，我得说是相对是蛮严重的。
因为他什么人种都有嘛，对不对？
他什么人种都有，而且他这个其实有前因后果啦。哦，因为其实杜拜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好，
很 close 的
、嗯，所以说他不像台湾在第一时间啊，其实这不只是他啦，很多国家都是，他不是第一时间就把边境管制
哦，
他到3月多的时候才开始管制中国的。游客
哇，那来不及了，
完全
而且其实那边中国的观光客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
算近。
因为他蛮鼓励中国的游客或者是投资客来的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对。那他现在是有在做大量的打疫苗哦，这个我觉得也是。
他疫苗是买很快，对不对？
对，他疫苗买到蛮多，也买到蛮快，但是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疫苗，还有俄罗斯的疫苗。他也有买到美国的辉瑞啦。对，那 我真的觉得他，我很佩服他能够这样搞，他真的是开放全世界。我说做观光医疗，嗯，他说大家都来杜拜，然后来我这边不管制你，我不管制你英国变种病毒、南非什么什么都不管制，你们大家尽管来，然后我来这边
打疫苗，
打疫苗。
哇，这是双头赚、
欸！我觉得蛮厉害的耶，
就是赚观光，然后又赚疫苗这样。
对啊，
对啊，他根本他就是管不了了嘛，他想说啊，干脆你们大家都来吧，然后我还可以赚你们的钱。
管不了就拉草啊，拉草之后大家就打疫苗就好了。
对啊，然后没关系嘛，得病反正死亡率也大概就是 5% 嘛，那我国家1000万人，我可以死个 5% 的人，我不管。
他那边医疗好吗？
不差，可是当然跟台湾没得比、嗯、哦，不差，但是
也很贵。
哦，也很贵，
也是天价吧，
也是很贵，对啊，所以说，可是你得了这个 corona 是政府会支付一些，对啊，
哦，政府会帮你补贴一些医疗费用，
对啊，对啊，嗯、还要帮你隔离还是什么？我你双手一摊嘛，我说林北就是没钱，那他们怎么样？他还是帮你治疗、
啊，
难道放你出去？嗯嗯，对啊，嗯，没错。
哎、欸，那学长，像你们在杜拜现在已经生活这么久了、哦，那你们在那边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有趣的事情有一些啦，哦，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也是想要 complain 一下哦。对啊，我们就是台湾人在杜拜开车、嗯，你看，因为杜拜其实是一个交通也是相对广阔的地方，开车是最方便的。嗯，我们考这个驾照居然要花台币10万块钱
啊，
超级贵！
是买驾照吧，还是考驾照？
哦，没有，10万块钱，我说的是你幸运考过的。那考不过的话，你每失败一次，你还得加10000块钱。
他是考好几关这样子吗？
他就是笔试、路考啊，路考有分两次，有是驾训班一次，还有这个交通部派的讲师考一次，所以总共三，你说三关好了，嗯，对。这三关你考失败哦，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是最容易失败，那个交通部的来考、嗯、失败一次要再加10000块钱，
哇，
超级贵！我那时候、
就是、
就是
有可能会花10-20万在考驾照。
对，没错，20万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因为他现在后来有出一个保证班
哦，
再多收你哦几万块钱吧，3-4万块钱。
可是为什么那么贵？
哦。Welcome to Dubai， 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讲 Welcome to Dubai， 因为杜拜就是一个有钱好办事的地方。
嗯嗯
哦，
它不会不方便哦，很多东西很先进，甚至比台湾还先进、嗯。但是你就是要有钱哦，你就拼命的工作吧，然后赚到的钱交给杜拜政府。
欸，所以他们本身没有像是那种国际驾照的概念吗？
如果你是来观光的话，你可以用国际驾照，但我们已经是对，我们是居留证，所以说就必须要考驾照、
哦，就必须要考驾照。
那我很不爽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免直接换驾照？
哦，所以他们是承认中国的驾照可以到当地直接换？
是啊，对啊，我
因为他们有签什么友好之类的吧，就说你只要是邦交国或什么，他会签一些 list 给你啊。
对啊，嗯、所以说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外交团队，有机会赶快把我们的驾照弄掉，我就给你们3个赞，
才3个赞而已哦。
啊，5个好了、嗯，
这个真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标。
对对对对 对、嗯，
不容易。
我知道不容易，我知道真的不容易，但是真如果可以达成，我们这是国民是非常的给你们拍拍手。
对，因为现在真的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都是在其他国家工作的。那其实，在海外生活真的很辛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外交单位能够提供我们一些 support，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嗯，没错。
好，那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哈桑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约旦啦、利比亚，甚至到最后的杜拜这些精彩的故事。那非常谢谢他今天拨个时间来这边跟我们聊天。那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今天呢陪我们度过这么美好的夜晚。那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
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